远牧师来给我们传讲这一生他最美的祝福，好吧？前面还有几个空位，后面我知道坐不下，你趁这个时候赶快能够 move 几个人到前面来。好，我们就开始，我们把时间交给远弟兄。
不用吧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朋友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在座有多少已经是基督徒的？已经是基督徒的举一下。好，请放下。还不是基督徒的，请举一下手吧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这第一场的题目是仰望星空的时候。我之所以起这个题目，是因为。我曾经看到这个中国总理温家宝他写的一首诗叫仰望星空啊，我看了以后感触挺深的。他是中国的总理，是我想肯定是共产党员哈，是政治家，是无神论者，但是这首诗里边却充满了宗教情感。我就想到信仰的时代好像已经来临了啊，已经来临了。我先念给大家听这首诗啊。我仰望星空，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，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的求索追随。我仰望星空，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，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，感到敬畏。我仰望星空，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，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。我仰望星空，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，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，响起春雷。这里边有很多的词我们基督徒都不陌生的，什么无穷啊，圣洁呀，庄严呐，敬畏呀，宁静，还有心灵的这个息息，就是安息。所以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，我仿佛就看到了一种宗教的情怀啊。其实自古以来，这个看着星空就有一种神秘感宗教感的人很多呀啊。这个温家宝是政治家了，我们知道像爱因斯坦是科学家，他也说过，他说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，他看到宇宙如此的深奥而和谐，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啊。还有伟大的哲学家康德，他曾经说他说我对什么都不惊奇，两件事让他感到惊奇，一件事就是当他抬头看到满天繁星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啊。还有一件事就是当他低头发现他自己内心有一个良心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这个良心是从哪里来的啊。当然诗人在圣经里边我们读诗篇那讲得更直接了，诗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所以我们小时候也常常看着星空这个生出好奇心来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，老躺在那个打麦场上听年纪大一点的人给我们讲牛郎啊、织女啊，讲天上的一些故事，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了，都是神话传说。但是星空是一个奥秘。等我长大一点，开始读书，特别是后来读哲学，就想的更多。宇宙到底有多大？宇宙的外边是什么？这个宇宙中只有我们人类吗？那么后来我知道。太阳系只是银河系里头亿万分之一那么小 啊，而银河系呢，又是整个宇宙里的亿万分之一，那宇宙太大了，这些物质、这些能量，特别是这些法则规律，让这些物质能量能够有条不紊的啊这样运动着。这个伟大的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所以自古以来啊，人们都在思想神的事情啊。如果不思想神的事情，那一般说是没文化的表现啊。自古以来哈，凡是有修养啊，这个中国古人叫这个修道啊，有涵养的人，没有不讲到这个的。像孔子啊，他不讲神啊，咱们中国古人他不讲神啊，因为神被用乱了，有的什么东方神、西方神、南方神，所以孔子不与怪力乱神。但是中国古人讲天、讲道、上帝这三个字是常常用的啊，常常用。其实这三个字更合乎我们今天圣经里边讲的这位神，因为圣经里讲的神是独一的神，但中国古人讲神呢是多神，所以他们就用道，道只有一个，天只有一个，上帝只有一个，这三个词很适合今天圣经里边的这个 God 啊，而这个神字是乱。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中文圣经哈有两种版本，一种版本叫上帝版，一种版叫神版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就认为我们不应该用神字，这个神字在中国文化中用的是很烂的，很烂的，叫封神演义里边多少神呢，你知道啊？但是我们知道了哈，我们知道我们讲的神是圣经里边这个独一的真神就好了。所以自古各个朝代都在追求啊，古希腊哲学，那么希伯来先知，古印度的那些哲人们，其实都在思想同一个问题，宇宙背后的奥秘啊，这个奥秘是真实存在的。如果宇宙背后没有一个伟大的力量、伟大的智慧，这个宇宙不可能这样。我们这些追求智慧、追求这个真善美的人类不可能存在啊，这是合乎情。但是人类自古以来找啊找啊找啊，怎么找都找不到啊，一代又一代过去了，我们找不到，最后怎么了？麻木了。既然谁也找不到，那一定是没有，其实是这么一个逻辑，对不对？所以当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出来，哦，人类都高兴啊，全人类都高兴。为什么？说终于找到我们是猴变的啊，我们自古找不到的答案现在有了，不要再往深处找了，动物园里就有。大家都放心了，说不管是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、东方文化、西方文化，不管原来我们是冤家对头，都接受达尔文。为什么达尔文解决了我们自古以来我们那个最让我们难受、想吃不安、睡不稳的那个问题？达尔文说不用再问了，就瞎碰出来的，进化来的。其实问题没有解决呀，达尔文在临死之前自己都颤颤巍巍地说呀，他说我一想起人的眼睛来就不寒而栗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这么讲？连个眼睛都不能进化的，这个眼睛能看见就看得见，看不见就看不见，不能说现在看不见慢慢慢慢看见。别说人的眼睛了，连蜻蜓的眼睛、连青蛙的眼睛都是这样的，看就看得见，看不见就看不见，一下就装配好，那不是说慢慢进化来的啊，非常复杂的，非常复杂的。我前两天去看那个耳鼻喉科医生啊，那个我在那等他的时候，我就看他墙上挂的那个耳朵的那个构造图啊，我就在那琢磨，太复杂了。你说这个耳朵为什么神就给你弄两个耳朵？为什么耳朵就这个形状啊？为什么就朝前这么梳楞着啊啊？而且呢有人说，当然了，朝前跟你说话的时候听得见吗？这谁设计的？ 这么精妙，而且耳朵这个沟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沟，那个沟都是吸音的，那个声音进到这个沟了以后就没有回声，就消除了回声，然后都顺着沟钻进去，钻到眼里去，更不到里边，里边更复杂了。钻进去之后，耳膜一震动，里边有神经，唰就听得出来你的什么发了哆来咪发嗦拉西啊，或者你说了什么话呀，而且你说的话里边有没有刺儿啊，都听得出来。啊，太复杂了，人都设计不了这么好的，你设计一个试试。啊，人有智慧，我们为我们的智慧而骄傲，可我们设计出来都是机器人，笨得要命。你看上帝造光一个耳朵了，你再想想眼睛，眼睛更复杂，对不对？想鼻子，鼻子复杂，舌头叽里呱啦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，啊。然后你再想里边的器官就更复杂了。有一个生物学家讲，他说我就一个小指甲，一个小指头，就能证明神的存在，因为太复杂了，多少神经，多少骨节，多少肌肉互相连的，我想让它怎么动怎么动。你看我脑子想的，啪，我让它动，它就动。太复杂了，啊，所以说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，就这意思。上帝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人的智慧。所以自古以来，人们都在思想上帝的事儿，不管找都找不着。今天我跟大家讲哈，人类找不到上帝，这是合情合理的。圣经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这句话就是无神论成为可能，啊，不仅成为可能，甚至成为必然，因为谁也看不见神嘛。你古希腊也看不见，古印度、古中国，全世界几千种宗教，哪一个是真的？没真的，啊，没真的，啊，看不见。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讲，为什么我们人类看不见神？为什么？很简单的道理，神就是神，人就是人，人怎么能看见神呢？啊，神的意思，孟子讲哈，圣而不可知之，谓之神。就是非常神圣，非常伟大，非常智慧，但是人不可能把它完全弄明白，这叫神。说其实中国字这个字造得特别好，比那个英文 God 好得多了。中文的这个神字什么意思？你们仔细琢磨琢磨什么叫神。神了，就是弄不懂的意思吗？是吧？这件事神了，这个人神了，这家伙神了，神出鬼没，神秘莫测，凡是带神字的不都是弄不懂的意思吗？所以人是不可能认识神的，啊，神这个汉字它的含义就规定了，神是你向往却得不到的一个对象，神是一个存在却你却抓不住的一个对象，啊，神的就是一个你弄不清的存在，就这个意思，神秘嘛，神秘。但是既然有神，而且神是这么伟大，这么奇妙，这么有智慧，有创造力，他既然他存在，他干嘛老藏着呢？他为什么不向我们显现呢？所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个问题，啊，那个时候我是个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，啊，这个我是共产党员啊，我还当过党支部书记，啊，我是解放军的政工干部，我当了12年兵。啊，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研究生，你看看我又红又专呢，那时候，啊，像我这种人怎么能成为牧师呢？这是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儿。但是就在我还是个无神论者的时候，我在学哲学，我就想过一个问题：假如这宇宙真的有神，真的有道，那应该是他来找我们，不应该是我们找他。你们想对不对？因为他比我们伟大，他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我们怎么找他呀？怪不得我们世世代代各民各族的找不到他呀，怪不得这世界上瞎像这个瞎子摸象摸出来了几千种宗教信仰，怪不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根本找不到他，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找他，就是瞎摸摸摸摸摸摸出来什么就算什么，佛家、道家什么，什么回教，还有印度教什么各种各，还有各种，光说台湾吧，就180多种，啊，所以你知道神如果他真实存在，他应该知道我们在寻找他却找不到， 神如果他真实存在，他应该有能力向我们显现，他应该是有怜悯心的，他是善良的嘛，他应该让我们不要再受苦受难，就应该向我们显现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当时我就有这么一个假定，我说如果真的有神，应该是他找我们，如果他不来找我们，说明他不存在。结果后来到了普林斯顿，到了美国哈，我才知道耶稣就是这么自称的，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说我是来找你们的，神就在我身上，他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，他与我原为一，我就是来到人间找你们的。哎，我当时就特别震惊，因为所有的宗教领袖没有这么说话的。你看释迦牟尼没有这么说话，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7期49天，他悟出人生的一些道理来啊，奥秘来，他找神，他说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，对吧？他没有说是他是神，他没有说。那个穆罕默德也是，穆罕默德他只是说他自己是神的先知使者而已，但是唯独这个耶稣，他说我就是，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啊，这个星空背后的奥秘，就是神的奥秘。我们人凭着我们的智慧、能力、道德修炼，我们永远弄不清的。但是，他是可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。他如果不来显明他自己，那我们永远没法认识他。好，这是第一步啊，神必须来找我们。各种宗教几乎都是人找神了。你像佛教用人的智慧揣摩神，那个道教这个用苦修苦练，然后那个回教用律法、用戒命、用道德修养，来达到神，都达不到。因为人是有限，神是无限，人是有罪，神是圣洁，对吧？人是短暂有死，神是永恒不死，我们怎么能找到他呢？找不到。那我们找不到他，他必须来找我们，他怎么才能找我们呢？他不能从天上打雷跟我们哗啦哗啦说话，谁也听不清谁什么意思。他必须成为我们的样子，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向我们说话，用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形象显现他自己的作为，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情感来爱我们。所以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啊，道宇宙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道，中国人讲也讲这个道哈，模模糊糊的道，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什么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都是讲这个道哈。那个庄子有讲，庄子说什么叫道，他说道就是无形无相，有情有信，可传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知。他讲这个道就是神了，中国古人讲的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神啊，无形无相。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就是灵，灵魂的灵啊，所以无形无相。有情有信就是有爱，但是又非常信实可靠啊。可得而不可知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得到这个道，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把它研究透。可传而不可授，我可以把这个道告诉你传给你，但是我不能硬把它塞给你。授嘛，你们知道那个授啊，授受不亲那个授，我不能把它硬给你。这为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向朋友们传福音也苦口婆心的传，但是要不要你自己决定，因为它不能硬塞给你。你看这个庄子短短的这么20个字，多讲的真道家啊！啊，无形无相，有情有信，可得而不可知，可传而不可授。你看，啊，所以怎么办？这个道，它成了肉身的样子，借着耶稣来到人间。我们都知道，耶稣是处女怀孕，是圣灵在他的妈妈玛利亚身上堕胎，啊。然后生下来的这件事，很多朋友就不信。很多朋友说，正因为这我才不信你们这个基督教，你们神的太神了。你如果说耶稣是个好老师，是个智慧人，很有道德修养，这个我都佩服。 可是就是什么处女怀孕、死而复活这些事让人信不了。但是我告诉你朋友们，你信就是信这个，你信那个好老师、好先生、好品格，那个历史上人多了，孔子也不错的嘛，雷锋也很好嘛，可是他们都得死啊，你信了他你也得死啊，不一样吗？信神信神嘛，你不是信人，如果你信人你可以找好人来信，但是你要信神那就是要信任何人都做不了那种神迹啊。所以他是处女怀孕，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？上帝这么做的意思就是显明给我们看，他的确是超越人间的，超越人间，他是神，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啊。然后他来到这世界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让瞎子看见，哑巴说话，让瘫子站起来，他手一摸大麻风立刻就干净了，他让水变成酒，大海的风浪他一句话说停了吧，住了吧，就平静了啊。拉萨路这个人死了四天，尸体都快臭了，他说你出来，他就走出来了。你知道这些事情哈，人是不能做的。当时犹太人见到以后都跌破眼镜了啊，跌破眼镜。所以当时几万人跟着他呀，跟着他啊。但是很多朋友又奇怪说，后来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后来又被钉上十字架，被人拿鞭子抽，拿唾沫吐，拿枪扎，被人给弄死了。就像我们的疑问，就像当年犹太人一样，你若是基督，若是拯救者，你就救了你自己也来救救我们吧。你看你连你自己都救不了，你还是神的儿子吗？我们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疑问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今天跟大家讲哈，耶稣来到人间啊，他把神活生生的展示给我们看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展现。我们人老是想看神的那个伟大的能力那一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知道，如果神宇宙的创造者真的来到人间，他首先要展示的是什么吗？是爱，是恩典。我跟你说，行神迹不难的，李洪志都能干点的啊，那个严心气功你们知道是吧，张洪宝都能搞点小玩意儿的。关键是要活出那个爱来。上帝的爱是什么？恩典，大自然的恩典。耶稣一来到世上就指给我们看，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上帝养活他。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，可是他的穿戴比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还要美。耶稣指着太阳对犹太人说，你们看，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，雨水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耶稣一来到人间就告诉我们，上帝的爱是这么伟大，像我们现在正在呼吸的空气，那都是上帝的爱。不管你是好人歹人，信他不信他，他都养活你，这是上帝的爱。就好像父母对孩子，对不对？父母对孩子养了一群孩子，这孩子学习好的学习差的父母都得养着，长得漂亮的长得不漂亮的都得养着，对不对？残疾的健康的都得养着，事业成功的事业失败的父母都爱。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啊。所以耶稣开我们的眼睛啊，说你们看吧，上帝养着你们每个人，不管你们好歹。你们要记住啊，耶稣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你们要记住，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生在马槽里，没有进过学堂，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么年轻，在公元2000年前啊，就现在退回去2000年。他说出来的话通天的力量，有通天的爱。他首先是爱啊，啊，所以上帝不仅仅是一种能力，你们千万记住，如果他仅仅是能力，那魔鬼也有能力。啊，上帝首先是爱，然后他耶稣把整本圣经啊就概括成一个字，就是爱。啊，他说那个律法先知的总纲就是两个字嘛，两句话嘛，第一就是爱神，第二就是爱人。总之就是一个字，爱，就是爱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，都是爱。 然后他给他的门徒们一个标志，也是爱。他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你看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就是我们说的基督徒，身上的标志是什么呢？就是爱啊。所以我跟大家讲哈，做基督徒的标志不是做礼拜，不做礼拜啊，不是的。还有说我受了洗没受了洗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你受了洗说明你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真正你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是根据什么？是你活出那个爱来啊。啊，你受了洗又怎么样？受了洗之后天天坑人，你来教堂又怎么样？礼拜天来教堂，礼拜一又快坑人去了，然后礼拜天又来忏悔。耶稣心明眼亮，耶稣是欺瞒不得的。你用任何的圈套，用任何的形式上的东西，你能欺骗神吗？神是可以欺骗的吗？神说了，我的门徒他身上有一个标志，就是有彼此相爱的心。心呢，还不是外表做给别人看，是心里头彼此相爱，其他人就能看得出来，哦，这是耶稣的门徒。当然有了这个彼此相爱的心，你就会敬拜赞美来做来教会，对吧？你就会这个好多行为就表现出来了。所以你看耶稣讲就是爱啊。我跟今天跟大家讲，基督就是耶稣啊，跟基督教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今天跟你们讲的不是基督教，你们要信基督教我会劝你别信，别入教。我要劝你信耶稣基督。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？基督是神，基督教是人的组织。基督是永恒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基督教才2000年的历史，你们知道这道理啊？啊，基督是只有一位，但是基督教分很多派，还互相骂来骂去的，啊，对吧？啊，那个基督是永不改变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。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，啊，基督从来没犯过罪，是圣洁无瑕的。但是基督教里边充满了罪恶，这就为什么告诉你们千万不要信基督教。基督教让你死，基督让你活啊。所以当然了，有人说那在哪去信基督呢？基督是在基督教里，不错的，基督教里边有基督。但是有时候基督教里边没基督，有魔鬼。那欧洲中世纪教皇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欧洲中世纪教皇杀害了多少好基督徒啊，啊，那背叛了基督的基督教是有可能的，你们知道啊？所以要信耶稣基督。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全是耶稣基督啊，我不跟你讲什么教义啊、神学啊，我不讲这些东西，我就讲这个耶稣，就这个人，这个肉身是宇宙的道在他身上。你不是仰望星空吗？你不是感到宇宙有奥秘吗？好，他来了。他怎么来了呢？他不能刮一阵风来了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还是不明白吗？他变成跟你一样的一个人，站在你面前对你说话，爱你，开你的眼睛。神成了人的样子，他来了。他第一个就是活出来的爱，哦，他整个就是爱。最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表明了爱。你知道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么圣洁的一个人啊，里里外外都是爱的一个人，却被当作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身上不是没有能力，他身上有伟大的能力，他一口气就可以把那些杀他的人都灭掉。他没有用，就好像一个武功高手，天下第一的武功高手被一些小流氓全钉死了。为什么他不用？你们知道为什么不用？我一会儿跟你们讲。还有他身上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真理？有，他身上有全部的真理，但是他不辩驳。我们人是得理不让人呐、啊，他不是。因为他在上十字架之前，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向天上的父就说了，父啊，我按照你的意思，不按照我的意思，你给我的苦杯我要喝，就这么简单。顺服，为什么顺服呢？因为他要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 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该死，但是他为了爱我们，他替我们死，这个道理很深的。中国古代也有叫赎罪祭，我犯了杀人之罪，我该死，怎么办呢？我为了向上天啊，我不是向地上的法官，向地上的法官认罪，我要判刑坐牢就好了，但是我不能洗去我良心上的亏欠，我要向上天认罪怎么办？我杀一只洁白无瑕的羔羊，跟上天说，上天哪，这就是我死了，求你接纳我这个死的心，赦免我，替我死了啊。你知道中国古代也这样，当然以色列古代都是这样，赎罪祭啊，赎罪祭，这是对上天做这件事啊。那么耶稣成了我们的赎罪祭，替我们死，他一点罪都没有。我下面会讲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他要替我们死，如果他不替我们死，我们就得死。有人说不对啊，我们干嘛非得死啊？你知道我们在人间，我在这里插进去啊，我们人为什么老寻求神？我刚才讲了，中国、希腊、印度、古代、现代，我们都寻求神而得不到，为什么我们非要寻求神？我们不寻求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可是你为什么要寻求神呢？因为我们人处在绝境当中，第一我们有限，我们想知道那个最后的真理我们却不知道，第二我们有罪，我们追求善良，可是我们一代一代的结果是越来越邪恶。你看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越来越邪恶呀？啊，现在打世界大战打了2次了，现在21世纪之后又进来了一个恐怖主义。恐怖主义的意思是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是打仗是为了我活让你死，对不对？你死我活嘛。现在是什么？恐怖主义一块死。现在恐怖主义已经把人类的道德败坏到一个顶点，就咱们一块死。所以为什么美国、中国现在都一致的同意不搞核扩散？这次中国也支持制裁伊朗，伊朗气死了。为什么？这个东西不得了，这个东西落在恐怖主义分子手里，你整个人类他跟你同归于尽呢。过去所有战争的法则都不起作用了。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我，消灭你，对不对？是这意思啊？我消灭你的目的是为了我活，现在不是，啊，我是让你给咱们一块死。这个人类的道德，你过去看武侠小说，金庸的武侠小说电影，你看那个打半天打不死一个人，现在一按电钮死100万，人类，所以人类求善而不得，这是有罪吗？第三，人类有死，人人都不想死，可人人都得死，这是人类最大的无奈。所以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么三有状态：第一，有限，啊，连爱因斯坦都是有限的，我们不知道宇宙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我们不知道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宇宙将来消失之后是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好像突然在空中出现了我们一样，啊，我们有限。第二，我们有罪。第三，我们有死。这三个有就决定了我们人生是一场悲剧。你不想还可以了，你不想这些事儿，你活得好好的，对不对？像猪一样非常快活。但是如果你一想这些事儿，你就痛苦。像苏格拉底大智者，他就说我很痛苦，那个猪比我幸福。农民从来不自杀，哲学家经常自杀，因为他想这些深奥的事情。但是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也得想的。你说我现在不想，你将来也得想啊。你生老病死，你想不想？你想呢？等你结了婚，老婆老跟你打架，你想不想？想不想人的罪啊？那时候罪就来了。谈恋爱的时候还看不见什么罪，俩人一块犯罪都没事儿，啊。但是结了婚，他的罪伤害你，你的罪伤害他，啊。然后到死的时候，两个人都面对着死亡。所以人生最大的敌人这三个。啊，你没有真理，你没有良善，你没有永生，但是你又盼望真理，盼望良善，盼望永生。如果你说没了就没了，反正就没了，没了就没了吧，你不行，你心里边有一个声音说你必须有，你不有就活，你没有的话就活不好。有人说我不怕死，你真的不怕死吗？到死的时候你试试。我奶奶活过80岁以后，她就老跟我们说我不怕死了，我已经活够了。结果后来我发现呢，他一生病啊，一感冒啊，就喊我爸爸。结果叫医生，叫医生， 谁不怕死啊？啊，所以我们那个跟死亡抗争的那个东西在我们里头，啊，它跟死亡是两股力量。人身上有两股力量哈，一股力量就是必死的力量，必须死去；另一股力量就是不甘心死的力量。这个不甘心死的力量跟这个必死的力量决战，50岁以后决战开始，最后谁得胜啊？死亡得胜，我们无可奈何的死去。还有一个两股力量，什么？罪恶的力量跟良善的力量在我们身上。一方面我们老想犯罪，老想偷机取巧啊，占便宜啊，什么肉欲、情欲、食欲驱使着我们；另一方面我们良心又老责备我们，哎，怎么又这个样，又犯了，又不好。也是，还有就是，一个是愚昧的力量，就是有限的东西；还有一个就是追求真理的那个崇高的追求。这两个也是在我们心中，啊，你知道人身上这个矛盾非常痛苦的。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啊，所有历史上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，全是写这个主题的。什么主题啊？人类一方面追求良善，追求永恒；另一方面败坏、灭亡。败坏灭亡就败坏灭亡呗，还不甘心，还追求良善永恒。你们注意古希腊那个西西弗斯的神话，你们知道就是有一个英雄叫西西弗斯，每天早晨起来就推着石头上一个大圆石头啊，推着往山上推，推到半山腰推不动了，咕噜咕噜滚下来了，每天这样啊，直到他死在山脚下。你说这个人是英雄啊，还是个大笨蛋？他推石头没事干，推石头。他明明知道推不上去，但是坚韧不拔，天天推。这就是人类最人类的光景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天天在追求，追求，追求，最后死了。你追求的东西还在原地放着，那个石头还滚到山脚下。有个后现代的话剧叫《等待戈多》，你们知道哈？也是这样，2个小时，那话剧很长的，啊，观众坐满了，台上有俩人在那干嘛呢？等戈多呀，等啊等啊，等了2钟头没来，散了。大家都回去吧，这戏每人只能看一遍。这是卡缪写的一个后现代的话剧，非常有名的，非常有名啊。这个中国一个作家叫高行健，你们知道得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叫《灵山》那本书，它主题也是这样，一个人寻找心灵的山，找啊找啊，找到小说结尾，这么厚一本小说，找到小说结尾没找着，得诺贝尔文学奖啊，《百年孤独》，南美的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也是这个意思，孤独，孤独，孤独，孤独，死了，完了。海明威，《老人与海》，一个主题，什么主题啊？一个老人跟大海搏斗，跟鲸鱼搏斗，把鲸鱼抓住了，用船拖拖拖拖拖拖到岸边，一看，被鲨鱼吃的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，然后那骨头架子闪闪发光，在太阳光下，他把它拖上来，放在沙滩上，自己在那看着骨头架子，这就是奋斗。成功的结局，最后海明威自己自杀了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文学主题都是这个主题，就牵动人类的心弦，因为人类就是这样，我奋斗奋斗，追求追求，最后结果是失败失败失败失败失败，灭亡灭亡。我追求真理，最后是永远达不到真理啊！我追求善良，最后是越来越陷入罪恶。我追求活着，最后全死去，没有一个活着的。悲剧，人生就是一场悲剧。这是为什么人类追求上帝？我告诉大家，你们不要说我不需要上帝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。因为你已经意识到你的缺欠。一个人当你意识到缺欠的时候，说明你里边有一个意识，就是他本身是无缺欠的。你们明白这道理吗？当你意识到黑暗的时候，你心中是有光的。啊，当你知道这是一寸的时候，你心里边一定有个尺子比它大，是一尺的。所以你心中有永恒的种子，因为上帝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句话，上帝造人的时候，创世纪2章7节啊，上帝用泥土造了我们的肉身，然后把他自己的生命之气吹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你们注意，人是两部分，一部分是肉身，肉身来自泥土，靠泥土养活，对吧？将来归回泥土。那么我们的灵魂呢？是什么？是上帝的灵。上帝说，按照我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嘛？他是什么形象？他不是有鼻子有眼的形象，他是灵。他把他自己的灵放在了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肉身是肉身，灵是灵。 啊，将来肉身要死，灵却不死；肉身败坏犯罪，灵却追求善良。肉身是短暂的，可是我们的灵却有永恒的属性。这就是为什么人身上有两股力量。你们注意，等将来你死的时候，你会突然意识到这一点。你死之前那一秒钟，你的肉身完蛋了，马上变成尸体了。可是你的灵魂是最成熟的时候，最美妙的时候，炉火纯青的时候。你当然你到时候你就突然意识到啊，你的灵魂要出窍了啊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圣经讲的都是真理啊。我们人，你看我站在这里，我是肉身啊，我的肉身啊，50多岁的肉身，可是里边那个灵可不是跟他不一样，里边那个灵是跟神通着的，是跟永恒通着的啊。所以我们人在追求上帝，追求，我们追求不到怎么办？上帝来找我们，找我们怎么办？要解决三个问题啊，要解决这三个问题。如果上帝来到人间不解决这三个问题，那他白来了。他解决哪三个问题啊？第一，把真理给我们；第二，把那个良善给我们，对不对？第三，把永生给我们啊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啊，耶稣到世上来啊，就是这样。耶稣到世上来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你们注意哈，恩典就是爱，无条件的爱，就是最高的良善，就是阳光、空气、雨水的这个大爱给了我们。你看我刚才讲都是爱呀，爱呀，无条件的爱呀，爱是基督徒的标志啊，都是讲这个爱。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活出爱呀，你钉死他，他都爱你啊，对吧？你杀了他，他还爱你啊，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，他就活出最高的良善。所以有人问耶稣啊，良善的夫子，耶稣就回答说，只有神一位是良善的，只有他一位是良善的。就是你怎么对待他，怎么恶待他，苦待他，他永远是善待你。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啊啊。这个他给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呢？我给大家简单讲几句哈。连牛顿、爱因斯坦都不懂的，耶稣都懂。我这不是，我一点都不夸张。因为牛顿、爱因斯坦他们都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。我们中国大陆现在还在教育学生，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啊，物质是自有拥有的，对吧？物质不灭嘛，是吧？错了，耶稣早就宣告说了，将来日头要变黑，月亮也不发光，众星都要坠落，天和地都要废去，不存在了。耶稣说的，到底谁说的对？最近30年，这个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，这个大爆炸理论，印证了耶稣说的是对的。宇宙有始有终，大约在150亿年前宇宙产生。怎么产生的呢？是产生的一场叫大爆炸。你们知道，大概你们都知道这个最新的发现了啊。最早是在南加州那个哈勃天文台，哈勃观察到宇宙在膨胀啊，快速的膨胀啊，而且离得越远的膨胀越快啊。那如果按这么算下去，那个宇宙再过多少年之后就完蛋了，就死。那么既然它是不断的膨胀，那说明它原来很小。然后就搞了多少年的研究考察，搜集大量的数据，科学家们最后不得不承认，宇宙一开始是产生自一个 singularity， 中文叫翻译成奇点，奇怪的奇啊，也可以念奇数的奇，奇点叫 singularity。那个点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物质，那个点是一个数学点，根本就不存在的一个点，就实际上就是无了啊！啪，整个宇宙就出现了，时间从那里诞生，空间从那里诞生，然后光从那里诞生，能量从那里诞生，规律从那里诞生，什么的生命从那里诞生，整个宇宙就出现了。Stephen Hawking 霍金坐在轮椅上的那个物理学家，他就因这个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其实因为大爆炸理论而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已经有很多了，好多年都是给这个大爆炸跟大爆炸相关的那个物理学家们。哎，这个理论创立以后啊，让人类跌破眼镜，科学家们开始都不相信的。科学家们说，这等于把圣经引进了科学，这等于承认圣经的第一句话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。从什么地方创造呢？从无创造的，啥都没有，砰，都有了，啊！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。那些，但是他们最后不得不承认， 斯蒂姆·霍金甚至说一句话，他说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和在那之前，我们人类永远无法研究，因为那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物质，没有任何研究对象，那里是无，是虚无，你怎么研究无啊？说中国的佛教啊，后来啊强调四大皆空，什么都是无，是有道理的。佛学呀，所有存在的都是无啊。但是中国的道家呢比佛家更深一步，道家说那不是无，那是有，那是有什么，有道。说老子的第一章道德经第一章就讲这个，道可道非常道，你们都会背哈。那接下来就是说，你说它是有吧，它又好像无，你说它是无吧，好像又是有。你可以说它是无，因为它在万物之先，当然是无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又说它是有，为什么说它是有呢？因为它万有都是由它而出的，它当然是有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既是无又是有，那叫玄呐，啊！老子就说：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呐，玄呐，玄呐，所有的奥妙都是从这儿出来的。”你看老子早就预言了这个宇宙大爆炸这个点，道德经的第一章就是讲宇宙大爆炸那个点，宇宙从这里来的，真奇妙啊，真奇妙。所以宇宙151年前开始的，那么将来要消失的，这是科学家们一致的结论，有始有终，时间空间都是有开始的。圣经早就说了，叫起初，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有一个起初，对不对？不是无始无终，是起初。起初是什么呢？是一场创造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谁创造的呢？是神。圣经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，你们朋友们，你们要记住啊！整本圣经的第一句话由八个中国字组成：起初上帝创造天地。八个字分四个词，天地这个词是已经存在的，无可争议，对吧？天地有一个起初，起初是一场创造，创造者是上帝。圣经真是奇妙，真是奇妙。而且第一个创造是什么？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啪，有了光。整个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叫普朗克时间，10^-34 方分之1秒，你说有多短吧？在那么一短的时间内，啪，就是一个极高能量、极光明的一个光。就突然就出现了，然后膨胀膨胀膨胀膨胀，旋转膨胀，产生了星系团星系的。你看，首先要有光，神看着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了。我们现在人们常说辩证法，对立统一，有光就有暗，有暗就有光，但是神告诉我们，起初只是光，没有暗，因为整个空间是被光充满的，然后在膨胀过程中光和暗才分开了，星球跟星球照不到的地方出现了黑暗，出现了黑暗。你看是真妙啊。今天我不能展开太讲太多这些啊，我只是告诉大家耶稣说的话是多么准确。耶稣说天地有开始，有结束，有结束。伽利略、哥白尼不相信，那个时候牛顿都不相信，那么后来爱因斯坦也不相信，爱因斯坦也认为宇宙无始无终。他的相对论的公式如果计算下来哈，应该宇宙有始有终，可是爱因斯坦为了让宇宙无始无终，在他的公式上加了一个宇宙常数，加了这个宇宙常数以后呢，就不管你怎么算算算算，宇宙无始无终，他就高兴了。可是后来到了哈勃天文台，他亲眼目睹了这些研究以后哈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这一生所犯过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加了那个宇宙常数，本来他算的是对的，宇宙有开始有结束。我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想告诉大家耶稣多伟大，耶稣太伟大。耶稣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全世界20亿人的救主，20亿基督徒啊，他之所以能够说公元0年就是他诞生的那一年，圣诞节是他诞生的那一天，他为什么这么伟大？因为他确实伟大。 两千年来他改变了人类历史，他让多少罪人悔改，破碎的家庭重新和好，浪子回头。这位耶稣他有恩典，就是有慈爱，刚才我讲他有真理，他知道宇宙的来龙去脉。耶稣跟大家讲，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是我知道的，我从那里来，你们来自这个地上，我来自天上啊！你看他说话的时候都是，除非你说他是疯子。他家乡的人就说，这不是谁这约瑟的儿子吗？他的弟弟妹妹们我们都认识啊，他怎么突然成了这个样子了？都说他疯癫了，癫狂了。说话他不得不说，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儿。他意思就是说我没办法。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常常有的看小孩子被那个灵啊，被他祖先的灵所控制，他就说他祖先的话。我在农村长大的，我们村就有这个一个小孩子，有一天突然说他爷爷的话，骂他爸爸啊，骂他爸爸，骂他叔叔伯伯们，因为他的爸爸跟他的叔叔伯伯们要分家，为分家的事吵起来了。结果他的院子里那个太师椅上一坐，骂你们这帮不孝子孙呐，我的尸骨未寒你们就丢我的脸呐，都给我跪下。吓得他爸爸他叔叔伯伯全跪在他面前，12岁的一个小男孩都跪在他面前，还光着屁股呢，农村啊。我母亲探亲来的告诉我说，半村子的人都来看热闹，都来看这家人的热闹。几个大人跪在小孩面前就求这个小孩，爹呀，都叫爹呀，说爹呀，你快走吧，你上路吧，我们不分家了，您老就安心走吧，安心走吧。结果折腾了半天，小孩清醒过来了。小孩清醒过来问他发生什么事，不知道，小孩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。其实农村有好多这种事儿，以一个死了人死过去的人的灵魂尚且附在一个单纯的小孩子身上，宇宙的灵啊，宇宙的道啊，难道不能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来向我们说话吗？有的朋友常常说处女玛利亚，处女怀孕生子，这不可思议啊，不可相信。但是我今天挑战你，你说是玛利亚处女怀孕生耶稣这件事神奇呢，还是宇宙大爆炸神奇？你说哪个神奇？平白无故的无中生有，啪一个宇宙就出来了，还是生耶稣哪个难呢？玛利亚生耶稣不管怎么着还有个处女呢，还有个玛利亚呢，那这么大个宇宙啥都没有就出来了。科学怎么？科学比圣经还神呢？你相信大爆炸理论吗？你敢相信吗？你要敢相信大爆炸理论，你相信耶稣不成问题，不成问题啊。所以什么死而复活升天不见了啊，不见了大家就神奇就惊奇，怎么能不见了呢？一个人怎么就不见了，尸体不见了呢？我告诉你，将来整个宇宙都不见了，科学家们说的，整个宇宙都不见了，消亡了。现在科学家们早就知道了，一个正离子一个反离子一碰都不见了，全宇宙所有的正离子加上所有的负离子一加，宇宙不见了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吧？物理学早就告诉我们这个原理了。宇宙中有多少正离子就有多少负离子，正离子加负离子全部加起来整个宇宙等于零。所有的正数，你们学数学的知道，所有的正数加上所有的负数等什么？等零。说零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说你考试考了个零分，你是最高的啊，圣经里面讲人的灵魂也是这样。你说人的灵，说上帝就是灵，有人说不明白，上帝啊，你啥也不是，也不是天，也不是地，也不是太阳，也不是月亮，也不是地球，你是个灵。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好像不存在一样，对不对？可是在灵里什么都有，灵魂的灵啊。感谢主啊，耶稣亲口说的，耶稣说上帝是个灵，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把真理告诉我们，他告诉我们人活着也是灵， 他说肉身是无意义的，叫你们活着的乃是灵。你要体会这个话的意思啊，好深呐、啊！啊，他不仅知道宇宙的本质，宇宙的来龙去脉，他也知道我们人的本质，人的来龙去脉。他说你肉身有什么益处？来自泥土，归回泥土。啊，我讲讲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哈。谈恋爱的时候，一男一女第一次见面看什么？看肉身，看外表，男的潇洒不潇洒，女的漂亮不漂亮，啊，第二次第三次见面看得深入一些了，看看挣多少钱呐、啊，家庭关系如何，社会关系，再多交往看什么？看心，善良不善良，温柔不温柔，忠厚不忠厚，啊，对吧？体贴不体贴，看心。等结了婚以后，更是两颗心在一起过日子，肉身很快就陈旧了。Used body, 啊 ，used car, 啊，你肉身你说能新鲜几天呢？然后两颗心磨呀磨呀磨呀磨得流血流泪，然后如果两颗心磨好了，就白头到老。等到了年老的时候，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，又是两颗心在过日子，那肉身已经不行了，手拉手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啊。但是两颗心息息相通啊，心心相印，对吧？等到你临死的时候，你更发现你的肉身是无意的，叫你活着的是灵。当你躺在床板上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你的肉身还有什么用啊？马上就变成尸体了，要火化了。可是你里边的灵魂呢？你里边的灵魂，我刚才讲了，里边的灵魂是最好的时候啊，你一生想不到的时候，你那时候能想到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啊，你会看见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事情，你会想到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。真的，你们将来都有一次机会的，试一试。啊，我在我奶奶面前守着她，守过她，她的弥留之际，啊，我在我的哲学导师李秀林301医院的床前守着她，弥留之际。我知道那个时候的状态，那个时候的肉身是一点用都没了，一堆死尸，就像死尸一样。可是他那个脑子，他那个灵魂，最善良的时候，最美妙的时候，最成熟的那个李秀林用微弱的声音跟我们说一句话呀，说如果我还能活着的话，我不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，我要研究生命哲学。你看了吗？灵魂让你活着的是灵啊。等你肉身啪一死，你的灵魂突然没了，你以为突然没了吗？ No， 它是离开了肉身而已，像电脑一样。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，电脑有软件有硬件，硬件就是肉身，软件就是灵魂，对不对？我那个电脑是最早的电脑， 前年是 Dell， 是索尼那个硬那个肉身已经不行了，肉身七八十了，灵魂还很年轻，而且灵魂越来越丰富，软件越来越多，他承受不了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要换一个肉身呢，啊，我就买了一个 Dell， 啊，买了 Dell， 我怎么办？我先把那个索尼的软件抽出来，我把它的软件一抽出来，这个索尼就变成死尸了，扔都没地方扔啊，你知道很难扔的，啊，但是它的灵魂我拿出来了，拿出来这干嘛呢？我先消毒。我全部消了毒，啊，然后呢，我放到这个 Dell 里面，放进去以后，这个电脑就复活了，啊，但是外表不一样了，外表不一样了，啊，你知道，这是灵魂跟软件的硬件的关系，我们人也是这样，等你死的时候，上帝把你的灵魂、把你的软件抽出来，带着你全部的记忆，你这一生的记忆都在里头，给你拿出来，拿出来干什么呢？先洗净你的罪，你不能带着罪。进入上帝的 database 灵魂库啊，上帝有个灵魂库啊，啊，因为上帝的灵魂库是洁白无瑕，是纯粹的圣洁光明，你带一点都不行的。有人说我的罪很少，我朋友常常讲我不像谁谁谁罪大恶极，我一点点小毛病哦，我告诉你，你有一点都不行。我看一个牧师讲到，他讲过，他说如果一瓶矿泉水，那上面写了本水98%是纯净的，只有2%是污水，你喝吗？你不喝的，别说2%了，0.02%你都不喝的。 上帝也是这样，上帝你如果上上帝啊，我都很好啊，就一点小毛病。上帝说我的 database， 我的整个在天国里，我的神的国度里没有一点毛病，你不能来的，所以必须把你洗净。什么样才能把你洗净呢？人间没有这么干净的水，只有耶稣这个羔羊的血。耶稣来到人间一点罪都没犯过，你看你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无缘无故的他都不犯罪。如果他有一点怒气他就犯罪了，他没有，对吧？如果他有一点怨气他就犯罪了，他没有。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如果他复活以后去报仇了，那他就犯罪了，他没有。他复活之后连他被杀的这件事他提都没提过。所以你看耶稣纯洁无瑕，百分之百的，然后圣洁。然后所以我们祷告为什么常常最后一句话都是这样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？因为你不奉耶稣的名，上帝根本就不听你的，不是不听，听不见。因为你是污秽的，你怎么能进入圣洁呢？对不对？你是短暂的，怎么能进入永恒呢？你是黑暗，你怎么能进入光明呢？你们看过黑暗？你们看过哪一个黑暗可以进入光明吗？能吗？黑暗进入光明之前必须变成光明，必须被消灭掉。所以耶稣就是光明，我们必须借着光明进入光明。耶稣说我就是光，跟从我的不在黑暗中行走。所以耶稣到世上来打救我们啊，感谢主啊啊！我们的灵魂呢，经过他的洗，经过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灵魂，然后到上帝的手里，然后有一天让我们复活。耶稣说信我的人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你们知道将来世界末日就是宇宙消失的时候，耶稣还要说他再来接我们进一个新的宇宙，叫新天新地。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，说这个旧的宇宙消失之后会不会产生新的宇宙，新的大爆炸。圣经已经说了有，一定有。圣经上说启示录就讲新天新地的最后一最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新天新地，在那里没有眼泪，没有忧伤啊啊，那那个辉煌，那个圣洁。什么人才能从这个旧的宇宙移民到新宇宙去啊？认识耶稣的人，就是认识那个背后那个道。宇宙是生生灭灭的啊，这个对吧，生生不息的，但是那个背后的道是永远不变的，永远不变。所以我们借着那个永远不变的道进入下一个宇宙。耶稣说他要来接我们，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这个宇宙消失的时候，他来接我们啊，接我们啊，接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复活，我们要复活。那我的电脑就复活了嘛，我电脑就复活了，复活了也改变样式啊。你们都知道道理啊，真奇妙。圣经里边记载耶稣哈，他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门徒都认不出他来了，玛利亚也认不出他来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圣经有一句话说他改变了形象。你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有点纳闷啊？我第一次读就纳闷，我说主啊，你好好的为什么改变形象？嘿，我换完电脑我才明白啊，旧的身体不要了，要有新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将来在天国彼此见了面，可能第一面不认识的，别看你们夫妻了一辈子，但是只要一说话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电脑，我一看外表完全不一样，可是我一打开一摁 password 都一样，里边东西全一样。所以那个在坟墓门口玛利亚看见耶稣的时候认不出来，认不出来。他说呢，如果尸体是你移走的，请告诉我们在哪里。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，他马上就认出来了，说了一句什么话？喊他的名字，玛利亚，玛利亚，玛利亚，立刻就说哦，夫子。所以你们将来的天国夫妻相见以后，只要一说话立刻就知道了，外表看不出来啊。所以感谢神，我跟大家讲这些就是告诉大家，耶稣来了以后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了。虽然这话还没有应验，但是将来一定会应验的，这是我讲的真理啊。第一，他就活出善良，活出慈爱，活出恩典；第二，就活出说出真理，把这个宇宙人生的这个奥秘都告诉我们；第三，活出能力。他那个能力啊，刚才我提到了，真是伟大啊！ 这个处女怀孕死而复活升天，然后中间传道三年多，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啊，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他都行出来了。当然还有神迹，就是他死后升天2000年了，他改写了人类历史。一个木匠的儿子生在马槽里，在穷乡僻壤，能够把整个人类历史给改写了，这不是神迹啊！而且让无数人的生命改变，这江山好改，秉性难移，把无数的罪人，像我这样的罪人生命都改变，这是大神迹，大神迹。现在全世界有20亿基督徒，20亿啊，啊！所以你知道这个耶稣，这三方面表明他是神。第一，他活出来了神，只有神才有的爱。第二，他说出来了只有神才能说出来的话，那个真理。第三，他行出来了只有神才能行出来的能力。啊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神的神性，借着耶稣这个人给活出来，给活出来。所以你看，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哈，我是一个特别苛刻、挑毛病的人，但是我到了耶稣面前，我就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五体投地。你没有办法。他就是神，他说的话就几百句，圣经就记载了几百句，就改变人类历史。而且那几百句话全是农民、渔民，都是撒种的比喻啊，打鱼的比喻啊，种庄稼的比喻，全是这种比喻。可是里边那个含义那个深呢，啊，那个深呢。所以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信耶稣。信了耶稣，你第一你就知道你是活在天父的爱里。阳光是爱，空气是爱，大自然都是爱，你有了一个爱的家。第二，你知道了真相，你知道宇宙的来龙去脉，你知道人生让你活着的是什么，你的价值在哪里啊。第三，你有了人生的力量，你再生了病你可以祷告，你再没了工作你可以祷告，你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痛苦，你都可以向神祷告，神都会医治你，给你平安能力啊。而且将来你面对死亡你都不用怕，面对死亡的时候神说我是复活，我是永生，你到我这里来啊。你这个肉身的死只是改变你灵魂存在的方式而已，你将来还要复活。你看这宇宙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我每天晚上散步的时候，我都看着满天的星星，我都跟我的星跟星星叫哥哥称弟弟的，真的，因为我们是同辈儿啊。你们知道，我们跟星星是一辈儿，都是上帝造的，对不对？电脑是孙子辈儿，电脑是我们造的。你们千万别老守着电脑，那天天跟孙子在一块儿没出息啊！你别，而且你别当他的孙子，让他奴役你 ，no。多看看花，多看看鸟，多在天夜空下散散步，哦，你跟上帝好亲近呢。我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上帝凡事都能做，就是没有什么事他做不了的。你们信不信？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之内，没有一件事是他不能做的。这个话合不合乎逻辑啊？合吧。在我写的这篇文章当中，没有一句话是我不能写的。合乎逻辑吧。在我太太炒的这一桌子菜当中，没有一样菜是她不能炒的，合乎逻辑吧。非常合乎逻辑，在上帝所造的宇宙之内，没有一件事是她不能做的，非常的，连傻瓜都知道这个道理。可是我们人太聪明了，反而不知道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相信他就够了。什么事借着祷告来到他面前，我的神，你创造了日月星辰万物，难道你不能管我这点事儿吗？管你。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，我不多举哈。10年前我们创办神州传播协会这个机构，为什么要创办呢？因为我拍一部电影叫神州啊，是和商的续集啊，没钱，预算60万美金，哪来的钱呢啊。海外校园说不拍，海外校园说我们是办杂志不太适合办搞影视，花钱太多。我自己一个人的沙发，晚上黑暗中在沙发上祷告，我跟上帝说，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日月星辰的，难道你还不能给我点美金吗？我真的跟上帝这样讲，我说我谁都不求， 我只跟你求。啊，我说我相信你。啊，我说如果这个地球上没有人给我奉献这60万美金，我恳求你，你从天上掉下一颗星星来。星星是你管的嘛，对不对？人心都败坏了，你管不了，你管星星是可以的。你掉下一颗星星来，这个星星正好是个钻石结构，经过大气层的燃烧，掉到我们家后院，正好这么大一块。我就跟上帝这么祷告，我是非常有信心的，因为我相信有神。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你若真的相信有神，日月星辰都是他的见证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真的这么相信，你还怕什么呀？你怕什么呀？我祷告完了以后特平安。我跟大家长话短说，不出两个月，三个我原来从不来不认识的人，每个人奉献了30万美金，神机呀、啊！预算60万拿到90万，而且这三个人我从来都没认识，从来都不认识的，两个月之内让我们认识相见，让他们奉献，然后成立了董事会。然后更奇妙的是什么呢？10年过去了哈，去年我在电脑上我看到一个科技新闻呢，宇宙中真的有一颗星星是钻石结构，照片都登在上面了，比太阳还大的一颗星星，整个星星就是一个大钻石。我一看我兴奋得不得了，我把我太太叫过来，我说你看我当年祷告就是这颗星星。你知道神多神奇啊，多神奇啊！所以神凡事都能，你一定要信。所以耶稣一再讲，信的人凡事都能，对不对？神凡事都能，我们什么都不能，但是我们信他，我们靠着他，凡事都能。当然你不能乱求了啊，你不能乱求，就主啊，求我让我下一届中国国家主席是我的，那没门，你瞎求。而且你求的这事是为神而求，对不对？我拍神舟是为他拍的，我说神呐、啊，我是为你拍的，我要用你的光照亮中国5000年历史文化。这明显我理直气壮的求他，我说一点不为我，我说把这个片子拍了以后，说不定我得上十字架呢，因为我颠覆中国历史嘛。啊，所以你这样求，当然是我理直气壮的求神，他能不给我呀？我是给你干的，不是给我干的，你给爱给不给？你不给你这事儿就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跟神做事就是神什么，好多事情都是一样，疾病啊也是这样，生了病向神求。我太太跟我都生过病了，我下面以后再讲这事啊，下一场再讲。还有我们家，你们知道我是罪人，基督徒都知道啊，见过我的见证。我过去是不是哦，那个脾气坏的简直不得了，精神分裂症，遗传我爸爸的啊。我把我太太最喜欢穿的裙子用剪刀剪得一条一条的，后来我才知道我爸爸也是这样，我爸爸把我们家的被子撕得一条一条的。我们这个病啊，就是毁坏性的，就是毁坏成一条一条的这种，啊，这个我跟在北京跟我太太打架，打的我岳母就劝他说：“你离了吧，这个病治不好的。”我母亲也劝我太太说：“你就忍着点，我忍他爸爸忍了半辈子，啊，真的是病啊！我爸爸那个时候打针打那个镇静剂叫氯丙嗪呐，打那个针，啊，我倒没那么严重。”但是每隔几个月就发作一次，发作的时候就什么东西值钱我就毁坏什么东西，我为了伤我太太的心嘛，对不对？她好不容易攒钱买的，我不敢打她，我这个人从来不打人，我伤人心，我毁坏她最珍贵的东西，你说多可恶啊！我太太在北京跟我闹离婚呢，闹离婚呢，结果后来这不是后来出事了吗？我就出来了。啊，我出来以后就把我们家救了，出来以后我信了主，我信了主之后我就知道我的心就越来越柔软，越来越柔软，认罪悔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信了神以后哈，读圣经祷告，天天跟耶稣亲近，不知不觉你就变了，啊，真的，你不知不觉就变了，就好像你把种子埋在土里，你回家睡觉，不知不觉那种子就长，生命就长。结果后来我跟我太太讲，我说你到美国来吧，我说我已经变好了。开始他不来呀，我请他来他都不来。他说好不容易分开了，你就在美国过吧。 他说在中国我们俩打闹离婚还挺丢人的，现在有个借口，你在美国我在中国多好啊。嗯，这要人家问孩子他爸在哪儿呢，到美国呢还挺光荣的啊。但是我就劝他来，结果他就不来啊。当然后来还是来了，我们分了两年半啊，来了。来到普林斯顿以后，我真的没有再发作过，只发作过一次，那次是上帝让我发作的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来了以后他不去教会，他反对我去。我说明天礼拜天了也去教会，他说啊不去不去不去，我们约好了去跳蚤市场啊，去买东西，而且说你也不能去，要开车带我们去。后来我就跟他劝，怎么劝都不行。后来我就发脾气了，我那是不知不觉，我一拍那个饭桌子哈，那个鞋劲儿大到什么地步，那个盘子碗啪啪全掉地上去，震的，那力量大的不得了，吓得我太太倒退三步啊，笑眯眯的，气呼呼的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你不是变好了吗？还这个样子？他这个基督徒，就是这个名字哈，他一说出来，歘进到我脑子里，我立刻清醒过来。啊，因为你发脾气犯罪的时候，你忘了你是基督徒嘛，对不对？他这么一说基督徒，我一下清醒过来了。我一清醒过来，我就立刻笑眯眯的对他说：“我说我刚才让你看看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什么样子。”然后他一下子就清醒了，什么话都不用说，第二天乖乖的跟我去教会了。从此我没有再发作过，没有。啊，你说神真奇妙，把这个病就治好了。后来我母亲到美国来探亲呢，也很快信了主嘛。信主以后，她做见证就说：“她说，哎，我这么大个儿子，就活活就变了。说这不是神，谁也做不了的，因为他跟我爸爸受了一辈子苦。我弟弟到现在还是有精神分裂症那个毛病，他一拳打到墙上，能把墙打个洞啊。哎，就是你知道，没有神，我们没有办法悔改。”没有办法悔改，靠自己的意志力没用的。我当年恨自己，恨恶自己，恨了半天，到时候一发作你控制不了。我是他的奴隶啊，他让我发作，我就必须发作。我若不发作，憋的时间久了，发作更大。现在有了主，真好，就这个读经祷告，每天跟神同在，不知不觉的你就变了，啊，不知道怎么变，就好像你人吃了药一样，你吃了药，你不知道那个药是发挥怎么作用，反正你吃了就好，就那么简单。你每天读经祷告就会好，所以感谢神。我太太也是，我太太脾气也厉害着呢。我太太那个原来哈，她当妇联主任，在村里，非常我们俩在一起根本没法过的。所以我们原来在北京的时候，我们就心平气和的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俩必须离婚。我们俩不离的话，一辈子越过越苦。但是你看主多奇妙。我们在当年在北京打架的时候，我们周围的几个好朋友好同学都劝我们，那几家都特别和睦啊，真的非常美好的家庭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，这是现在是几十年过去了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那几家都离婚了就我们家存留到今天。你说这是不是神的恩典？完全是神的恩典。你说信神有什么益处？信神有什么祝福？这祝福就明明显显的，该离的是我们呐。那几家，那三家哈，那三家都像天使一样，当年都比我们好极了，啊，特别是其中一对夫妇，好的天使，不管是男的女的，那个品性、道德、为人处事，真的是一派儒家风度，特别好，美妙极了，啊，两个人就结婚之前就没有见过面。就结了婚了，就谈恋爱啊，就书信来往，就定了，就那么好，啊！所以我太太听到他们离婚的消息，那天就流眼泪，哭啊哭啊，一边吃晚饭一边哭，啊，一边后来就跟我吃着饭就跟我说我们真的感谢主的恩典，他说最该离的是我们，啊，但是我们却能够越来越日子越过越好，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理：人靠自己是靠不住的。你说我的品性很好，我的道德很好，我很有良心 ？No， 你靠别人更靠不住。靠什么？靠神。有人说怎么靠神？就是用神的灵、神的光、神的话来喂养你自己。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太充满了神性了，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爱，哦， 所以我们人也讲爱，但是我们的爱不是神的爱，我们的爱是有血气的爱，是自私的，是自我中心的。我下一场会讲这个东西。我们的爱都是这样，我们怎么能够爱到底呢？我们的爱怎么能够永不改变呢？所以只有恨恶自己才能活出神的爱。你看那个在夫妻生活当中，那个我太太如果得罪我啊，我过去就愤怒的不得了，现在呢我就每个人认自己的罪啊，祷跪下来祷告，主啊，我的亏欠立刻就出现了，然后就我太太的事儿我就管不了，我就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。那以前不是啊，以前都是认对方的罪啊，啊，马列主义手电筒专门照别人啊，而且左手是放大镜，右手手电筒。我越爱他，我越希望把他看清楚，对不对？我越希望他变得可爱，可是越发现他不可爱。我们夫妻不都这样吗？因为爱我们走到一起，因为爱我们天天吵架。那街坊邻居做错事我从来不管的，但是我太太做错了我受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，我希望你可爱，结果一看你不可爱，我就希望你限期改正。他对我也是这样，说爱成了恨的一个原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爱是人的爱，是自我中心的，是为了自己喜欢自己喜悦。但是神的爱是什么？神的爱是爱那不可爱的啊，他需要爱你去爱他，不是因为他可爱你去爱他，而且忍痛舍己去爱。像十字架，十字架的含义就是你钉死我，我依然爱你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夫妻之间，我常常讲，夫妻之间有一个人信耶稣背十字架，这家庭就好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比方说丈夫背十字架，不管太太怎么欺负你，你就说父啊，赦免他，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啊。如果夫妻两个人争相背十字架，那你们家就是天国天堂。十字架的爱才是真正的爱，十字架的爱就是我为了爱你，我宁肯自己受苦。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可爱，乃是因为你需要我的爱，这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。所以我们到耶稣这里来太伟大。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大的魅力啊？为什么这个十字架变成了一个拯救？原来十字架是钉人的，是一个刑具，跟毒药跟手枪一样的东西。但是现在十字架是爱的标志，是和平的标志，是祝福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死在上面，他改变了十字架的性质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让十字架挂在我们的心里头，我们心中有这个神的祝福啊，有神的祝福，我们家里头有这个神的祝福，我们的后代有这个神的祝福啊！我巴不得我每个人今天来到耶稣这里啊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。我跟大家讲，我保证，如果你们在座的每谁啊，你们知道宇宙真的有神，谁不想认识他，对不对？我保证每个人都想认识他的，都想得到他的祝福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说没有神，没有神，没有神。的确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认识神，但是神来找我们，借着耶稣啊。所以我们圣经上讲啊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这是第一句话，我刚才讲了。还接下来还有一句话，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啊，就是把他给显明了出来。这第二句话就是真信仰成为可能，就从来没有人能看见神，直接看见神，但是借着他怀里这个独生子，独生子的意思就是说独一无二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我借着耶稣把他给表明了出来了，我们就看见神了，我们就认识神了，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得祝福了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家庭哈，我们都有神的祝福就是借着你的信靠他。因为神是不能用理论去研究的，这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是用信心，用灵魂的诚实来接纳他，接纳他。所以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啊，这个不是在凭自己，那是靠着谦卑啊，靠着顺服来领受神的祝福，像小孩子一样啊，得到父母的祝福。我们在上帝面前呢，就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 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。耶稣说，上帝是个灵，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因为他要这样的人来拜他。但愿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用我们心灵和诚实，我们恭恭敬敬地来到上帝面前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爱我们的上帝，宇宙的主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真的要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一切都是你赐下来的。你赐给我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和大地，你也赐给我们生命和气息。我们更要谢谢你把耶稣给了我们，来到我们世上，为我们而生，为我们而活，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而复活，给我们带来了恩典，带来了真理，带来了复活和永生的大能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一千遍一万遍的来感谢你，来见证你。今天我还要说，我和我的全家都是靠了你的拯救才有今天。我的主，我知道我们在座有很多的你的儿女，也都是靠了你的拯救才有今天。主啊，我也特别求你怜悯今天坐在这里的一些朋友们，他们原来还没有从你这里得到祝福，因为他们原来不认识你，但是今天他们心灵的眼睛打开了，他们看见了你，他们也愿意接受你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求你就大大的祝福他们，让他们也得到这地上得不到的祝福，因为你是从天而降，要把那天上的光明，那天上的真爱要赐给他们。你所给的不是这个世界能给的，你所给的也不是这个世界能夺去的。我的神，我求你厚厚的恩待他们。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，好不好，你现在就来到耶稣面前，你用心灵和诚实对他说，我愿意相信你，我愿意接受你，我愿意得着你的恩典、真理和生命的能力。如果你心里有这么一个感动的朋友，我请你顺着你的感动向神举起你的手，我为你祝福，我为你祷告，好不好？现在就请举，举下就放下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举下就放下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你们如果心里有一个感动，说，我今天愿意到你面前来，我今天愿意接受你，我从此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愿意奉你的名祷告，祈求你给我的祝福。如果你心里有这么一个感动，好不好，就请你顺着感动举一下手，我给你祝福。还有没有？感谢，举一下就放下，感谢主就放下。还有没有？不管我看得见看不见，你们是向神举手，神都看得见，神都知道你，他必祝福你，祝福你的家庭，祝福你的后代，祝福你的学习，祝福你的工作，祝福你的婚姻，祝福你的一切的一切，因为他是神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确实需要他的爱，需要他的祝福。如果你心里有感动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出自你自己，而是上帝的爱已经临到了你。我希望你不要拒绝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有感动，你就顺着感动向上帝举起手来。还有没有？有就举一下就放。感谢主，我都看见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都放下，都放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真的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心里有感动的，你们就向神倾诉你们的感动，因为神他爱你，他认识你。当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认识你，他知道你的心中的一些孤独、你的重担、你的忧虑，他都知道，他愿意成为你随时随地的帮助，他多么希望你能够以后也奉耶稣的名开口向他祷告，他是多么乐意听到你的呼求的声音，他好随时的帮助你，他多么乐意看到你的心门向他打开，他好进到你里面去来祝福你。我最后再问一次，除了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，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有感动就举手。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希望你们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，你们都带着一个确据，就是我 已经接受了神的爱，我已经认识他，我以后可以奉耶稣的名向他祷告，我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我真的希望你们每个人心里有这么一个确据，这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，真的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认识他，就是相信他。我再问一次好不好？还有没有？如果有，你们就举手。还有没有？向神举手，得着他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请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，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，但是你心里有感动，你都可以跟着我默默地重复。我说一句，你心里边就跟我重复一句：我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今天来到你面前，向你敞开我的心。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、有限、有死的人，但你是我的救主，你是我的生命的主，你来到人间为我而生，为我而死，为我而复活。我愿意相信你，我愿意一生奉你的名祷告。愿你的恩典和真理不离开我，愿你的能力护庇我，恩待我和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。我以上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最后我请大家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唱这个回应的诗歌，好吧？就是这个最值不那个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我们大家一起起立，好吧？一起起立。我们唱只唱这个副歌就好了，好吧？只唱这个副歌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刚才你们举手，或者你没有举手，但是你心里边跟着我一起祷告的朋友们，此时此刻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临到你，真的哈。你本来是短暂的，但是你今天接通了永恒，啊，你本来是孤独的，现在呢，创造天地的神与你同在。你以前没有祷告的对象，但是从此以后，你可以像我一样，向神祷告，奉耶稣的名。你可以得到他的祝福，真的，你有了信仰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唱的时候呢，你们可以顺着歌声啊，到前面来，我会奉耶稣的名给你们专门的祝福，好不好？专门的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，你们带着这个祷告回到你人生的路上去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唱，我们会上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大声的来唱，唱给他们听，好不好？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认识主耶稣。你已经认识他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，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好，现在请你们到外边来，到前面来了，领受祝福，好不好？陪谈的弟兄姐妹，陪谈的弟兄姐妹，请你们走出来。好，请你们到前面来。我知道有很多举手的，有很多举手的弟兄姐妹，请你们到前面来，来领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请你们到前面来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临到你了，请你到前面来领受祝福。我知道还有一些举手的，请你们到前面来，不要犹豫，不要犹豫，神都看见你们了，到神面前来领受祝福。我知道还有没有，请你们到前面来，到神面前来领受祝福。还有没有？再唱一遍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你已经认识他，他也认识你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
就是能信靠他，
就是能信靠主耶稣。
走在高山深谷，他会伴你同行。还有没有有感动的，你就请你们到前边来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的神，我真的是满心欢喜快乐，我把一切的感恩颂赞都归给你，因为这是你荣耀的日子，因为你的儿女们今天因着你的爱的呼唤回到了你的家中。主啊，从此以后他们是你的孩子，你要恩待他们，不管他们在哪里，你要与他们同在，不管他们出还是入，你都保守他们平安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从此以后他们的工作、他们的学习、他们的事业、家庭、他们的身体，你都要保守祝福。从此以后他们向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要垂听他们的祷告，因为他们是你的孩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今天你得着了他们，今天他们也得着了你，从此永远不再分离，从今生直到永生。我这样的祷告，我这样的祝福和交托，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最后我们再唱一遍好吧，我们再唱一遍。再唱一遍的时候，这个再唱一遍的时候，前边两排，所以这样前边两排，你们原来站在，你原来坐在前边两排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就让出来到后面去，把前边两排让给他们走出来的人啊，好不好？他们会在这里领受一些个别的祷告祝福，好不好？好好，你们站出来的这些弟兄姐妹还站在前面啊，这些朋友们你们先不要动，好，他们一会儿会给你们祷告啊，单独的祝福，没有圣经，没有礼物，他们会作为礼物送给你们。好，我们再唱一遍哈，来，我们再来唱，稍微快一点好不好？